聯大多國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攻台危及全球兩兆經濟。挺蘋果，股神發四大重磅信號，德國將對北京兩劍。麥卡錫唔承諾軍援，澤連斯基求助川普方案。國會要查馬斯克，女股神拋售特斯拉股票。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1号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第78届联合国大会正在纽约展开，台湾友邦危地马拉、巴拉圭、帕劳敦促联合国体系接纳台湾，令台湾有机会对世界做出贡献。專家強調，依次台灣不是要重返聯合國，而是要恢復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會員國的原始地位。同時，美國五角大樓聽證會上罕見爆出中共攻台的下場會以失敗告終，因為一件事可以令國際社會下定決心對付北京。請睇報導。
根據1971年的聯合國決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民国就此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而台湾一直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无关，亦没有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系统中可以代表台湾。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先生认为，中共就是不断地在国际社会当中宣传这样的一种篡改和扭曲，以致形成了他所讲的一个中国的原则。由于国际社会不察，落了在中共的这个一个中国原则的陷阱当中，令到台湾因此长期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甚至中共不断用一个中国的原则来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阻却了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的所有可以做出的贡献和行动。所以我要特别强调，关于中华民国和联合国的关系，必须在这个时候要做一个正本清源，或者是拨乱反正的一个诠释和说明。当年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之后，台湾亦被迫退出了联合国的各个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而这次联合国大会上，多个国家敦促尽快能够让台湾加入联合国。危地马拉总统贾马特在发表讲话时话，都21世纪了，联合国为什么还会将台湾这样的国家拒于门外？这个国家对科学、高科技、医疗保健和发展等各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他说，最重要的是联合国竟然阻止台湾公民为台湾发声。贾马特敦促联合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障台湾海峡的国际安全和和平。而同台湾友好的捷克总统帕维尔更是谴责北京以军事行动加剧台海紧张局势。这次联合国大会，台湾外交部主要推动参与联合国修正对2758号决议的错误诠释，中国不能代表台湾，期待解决台湾参与联合国的问题。而宋国成亦认为，台湾不是要重返联合国，而是要恢复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会员国的原始地位。他说，我想强调两个重点。第一个，根据1971年联大2758号决议，里面说驱逐蒋介石政权的代表性的问题，但是联合国本身它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单位，没有用政权来做单位的，所以联合国实际上驱逐了一个在联合国内部不存在的一个叫做蒋介石政权，那亦就意味他从来没有驱逐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或者是会籍的地位。所以中华民国自始至终至今天为止，他在联合国的会员国的地位始终仍然保留在联合国里面，并没有被驱逐。驱逐的只是叫做蒋介石政权，而不是中华民国。第二个我要强调，中共始终对2758号决议进行的篡改或者是扭曲， 中共一再咁认为2758号决议已经一举解决咗包括台湾在内嘅中国嘅主权同领土嘅完整嘅统一，唔系完全系错误。理由是联合国从来处理的问题本身都只是处理一个叫做 representatives， 就是所谓的代表权问题。在2758号决议当中，里面联合国并没有处理 sovereignty， 就是主权的问题，甚至根本没有提到台湾这两个字，所以不存在着中共所扭曲的话2758号决议是包含台湾在内已经实现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统一的这样一种编造篡改和扭曲。近年台海关系紧张，北京加强对台湾的民攻武吓，并频繁派遣舰机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仅在18号星期一24小时内就有103架次跨越台湾海峡中线，同时还派遣了9艘军舰，这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五角大楼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 Eli Redner 19号向国会报告指出，中共想封锁台湾的下场就是会以失败告终，而如果北京想挥军直接攻台亦极为困难，因为封锁台湾引发的经济冲击破坏太大，台海冲突将会危及全球2兆美元的经济活动，咁会令国际社会下决心对付北京。而宋国成认为中共想封锁台湾极为困难，中共如果要从事对台海的封锁，佢亦可能面临国际社会对佢嘅反封锁。唔好以为只有中共能够封锁别人，好多嘅国家亦可以联合起嚟封锁你。所以中共如果要进行封锁嘅话，他就必须去承担一个被国际社会反封锁的一个代价。因为你一旦封锁的时候，这样台湾海峡作为一个全球非常重要的承载了 50% 左右航运量的一个航道，就必须要被迫关闭。航运关闭就必然会造成航运的保险费飙涨，这个地区甚至整个全球产业链的崩溃，甚至会造成进一步的全球金融体系的混乱，这些重大的危机以及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国际社会是不会容许它发生。所以台海的危机本身不是一个两岸之间的危机，它是一种全球性的危机，所以全世界各个国家是不会允许中共来进行对台湾海峡的封锁。美国国防部应该是充分估计到这两个可能的因素，所以他们才会做出中共如果要封锁台湾的话，基本上是不太能够成功。
近期苹果和华为再掀热战，苹果在中国遭到中共封堵，股价一度落跌，损失巨大。而日前苹果客服人员一张扎边的照片又遭中国网友出征，但苹果却受到股神的青睐，巴菲特落北京的面向市场出四大重磅信号，力挺苹果公司。同时美国和德国将同时对华为落重手。请听报道。
据新闻内幕的报道，日前苹果官网上一位为中国市场提供服务的苹果手机专家扎住边的图片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强烈不满，指责苹果辱华。网民描绘这张照片上的人是扎眯眯眼、阔眼距、蒜头鼻、狮爷麦、蒙古面、猪尾边这六种典型要素于一身，说苹果在这嘲笑中国消费者。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亦火上加油地随声附和，说苹果等西方公司应该给予中国消费者足够的尊重。但有人发现这张员工的图片并不单止在苹果的中国官网有，在美国、日本、南韩等国家的苹果官网上登出的亦是相同的照片。虽然这名员工的形象是有些似满清时期的人物，但他不是中国人，是美国印第安人。有网友说，中美因为苹果和华为正在热战的背景之下，如今拿苹果官网上的一张照片就说辱华纯粹鸡蛋里挑骨头。虽然苹果正在中国遭受打击，但是股神巴菲特 却冇动摇持有苹果股票嘅信心。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 嘅3540亿美元总投资组合中，苹果股票占比45.4%，系公司不可或缺嘅重要角色。巴菲特仲向市场发出四大重磅信号，高度赞赏苹果公司嘅巨额资本回报计划。巴菲特认为，苹果公司受到佢嘅公司嘅高度重视，有四个主要原因。第一点，苹果嘅品牌认知度同客户忠诚度已被视为重要资产。第二，苹果公司嘅创新精神同产品嘅持续更新受到巴菲特同佢嘅团队嘅赞赏。第三，巴菲特对苹果嘅管理团队以及苹果更加重视订阅服务嘅平台业务模式完全信任。第四，巴菲特赞赏苹果公司嘅巨额资本回报计划。巴菲特喺2016年开始购买苹果股票，而苹果成为巴菲特过去10年来最好的投资。除此之外，在苹果和华为的热战中，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19号表示，在美国看来，没有证据显示华为有量产新机型的高端晶片，美国会千方百计利用所有的可用工具阻止中共发展不利美国的科技能力。恐怕围堵华为的还不只是美国，据路透社报道，德国亦打算对华为下重手。德国内政部打算强制电信商在各自的 5G 网络中大幅减少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据德国电信顾问公司最新调查发现，目前当地 5G 无线电接入网络对华为的依赖度高达 59%，而德国内政部计划要求电信商在2026年或之前在 5G 网络移除华为和中兴的关键零件，命令会分阶段实施，而联邦政府所在地柏林等敏感地区会完全禁止使用中国技术。
泽连斯基在19号首次出席在美国的联合国大会，他在会中强调，世界必须团结起来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略，因为俄罗斯的目标不单止是乌克兰。但美国众议院议长表示，他要先问责对乌克兰的军援，这个令泽连斯基向川普呼吁要他现在出手。请你报道。
9月19号，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他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援存在疑虑，并将在泽连斯基这个礼拜访美时提出疑问。他还特别提到不会对是否继续军援做出承诺。他表示，美国公众想知道的是对我们已经花掉的钱的问责在哪里，胜利的计划是什么。麦卡锡也强烈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暴行。他提到，美国要确保俄乌战争结束，但美国不应该给乌克兰一张可以任意填写的空白支票。目前美国国会还未就临时拨款法案达成协议，政府正面临部分关门的危险。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的临时法案没有为乌克兰提供资金。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批评说，这是对乌克兰的侮辱，亦是给普京的礼物。但近日川普在接受 NBC 会晤新闻界节目采访中曾经表示，如果明年他再次胜选，将会在第一时间解决俄乌冲突。他说，上任当日的晚上，我就会分别打电话给普京和泽连斯基，令他们停止战争。但川普没有指出具体会怎样做。他说，因为如果我这样做，我将失去所有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是川普对他是否会允许俄罗斯保留乌克兰领土的协议明确地说，他会为每个人达成公平的协议。泽连斯基在联大演讲之后接受 CNN 采访时，亦呼吁川普，如果有办法终结俄乌战争，现在可以公开分享他的想法，不要浪费时间失去性命。但泽连斯基警告，前提是不能要求乌克兰放弃领土，否则就不是和平方案。外界认为，泽连斯基之所以会向仲不是总统的川普呼吁， 应该是看明白了一件事，虽然拜登提供乌克兰军援，但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多，现在才给 F-16 战机，而战机人员培训还要到明年才结束。看来拜登并不着急结束战争，而拜登支持乌克兰打代理战争，但他又怕俄罗斯用核武，为了拖垮俄罗斯，这场仗恐怕只能一直打下去。而到明年如果共和党上台不再提供军援，这样乌克兰面临的还是会坐低来和谈。麦卡锡的问责很重要，民主党的胜利计划是什么要先拿出来。不过即使川普就算现在拿出和平方案，拜登政府会不会执行还是未知数。
美国国会正在对特斯拉和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关系进行调查，因为有议员担心美国的电动汽车补贴可能不当地流向中共的企业。同时备受瞩目的女股神方舟基金创始人伍德开始大幅抛售特斯拉股票，总金额高达$2,056,000。请听报道。
路透社报道，特斯拉是宁德时代最大的客户，而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史密斯 Jason Smith 已经向马斯克询问是否特斯拉和宁德时代签署或考虑签署合同的情况。他表示，委员会关切宁德时代可能正在谈判的协议，比如同福特的合作。目前整个汽车行业都正在密切关注未来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规定，因为这将影响他们是否要投资电池生产。在2022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如果电池组件由相关外国实体制造或组装，这样会限制美国公司拿到电动汽车税收抵免。这个规定的目的是要减少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预计将于2024年生效。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外国电池供应商被列入这类实体。国会共和党议员一直审查福特汽车计划在密芝根州投资35亿美元建设一间电池工厂，而这间工厂采用的是宁德时代的技术。去年7月，史密斯和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曾经要求福特就他们和宁德时代的交易问题做出答复，他们担心这个交易可能会促进中国控制的电池技术、原材料和员工的外包，并令美国税收抵免资金流向宁德时代。虽然福特辩称他们计划中的电池工厂完全由福特公司拥有和控制，但是美国担心福特和宁德有不当协议，他们相信宁德不会对福特出让技术，所以福特就不能够拿到美国政府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显然国会亦担心特斯拉电池亦存在这样的问题。19号史密斯致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敦促他尽快发布指导意见，明确规定纳税人的补贴不能以任何方式流向受关注的外国实体。另外，女股神伍德的方舟投资管理公司19号抛售特斯拉股票，这已经是伍德的基金一个礼拜内第三次抛售特斯拉股票。伍德强调，这个决策并不反映特斯拉的基本面，而是为了筹集资金以投资其他有前景的项目。而对特斯拉的调查可能对接下来特斯拉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同时电动汽车行业亦将面临新的监管挑战。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